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山雨欲来风满楼，习近平同普京再度通话；唐山女子实名举报公安局长，牵出强奸幼女中共官员40多人；俄乌决战时刻，50国防长开会，再加码援乌；2024大选，马斯克第一次投票俾共和党；卸任在即，林郑拒向香港人道歉，学者网民怒军。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习近平同普京在6月15号进行了今年第二次通话，双方强调了合作关系。外界注意到中俄关系近期出现微妙的变化，中共的军事非战争军事行动纲要在今日起施行，他对台湾武力威胁正与日俱增，彰显这一次电话的背景颇不简单。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6月10号接受媒体访问，引用中国古诗《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容当今的国际形势，言外之音耐人寻味。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5号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通话中表示，今年以来中俄关系良好，两国经济合作稳步推进，黑河布拉戈维新斯克公路桥实现通车，打通一条两国互联互通的新通道，中方愿同俄方推动双边务实的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还说，中方愿同俄方继续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密切两国战略协助合作等。习近平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独立自主作出判断，愿意继续帮助俄罗斯解决乌克兰危机。新华社引述普京的话表示，今年以来俄中务实合作稳步发展，俄方愿同中共加强多边协助，反对借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干涉中共内政。6月15号是习近平的69岁生日，普京是否借此机会致电祝贺，报道并未提及。中共官媒未曾交代普京同习近平是哪个主动先打电话给对方，但从新华社的叙述来看，习近平似乎讲话在先，这次通话或者是由习近平主动发起的。中共今年秋天要开20大，习近平正寻求第三个任期，国际国内局势的稳定被看成是重中之重。但是坊间传闻近期中俄关系出现一些裂痕，乌克兰战争僵持不下，胜负难定，中共为了自己不被俄罗斯拖落水，避免招致美欧的制裁，拒绝了俄罗斯希望提供援助的要求。6月15号唐山一名女士拍摄视频实名举报原唐山市古子区公安分局局长李树君，利用公职权利徇私枉法，被互买处女案强奸有女官员、富豪、人大代表40多人，网友怒敲中共官员全部都是禽兽。这名女士在短片中说，我实名举报河北省唐山古子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李树君，利用公职权力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在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故意将迁安市政府个别官员、富豪、人大代表买处女强奸幼女的血淋淋重大案件分成个案。迁安市一名女初中生被强奸后得了性病，涉及她的案人员多达40多人，但是只有两名犯罪人员落网。据中共官媒2019年12月15号报道，2019年8月唐山市中院终审判决，迁安市公安局原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康永犯强奸罪、受贿罪、行贿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6年6个月。另据官媒报道，康永案亦牵出了迁安市这个小县城的性交易链条，以王泽仲、王家壮为首要分子的恶势力团伙，多次采取交叉结果，共同实施了强奸、轮奸、强迫未成年人卖淫、介绍未成年人卖淫、敲诈勒索的犯罪活动。该团伙曾两次强迫女孩向康永卖淫。除了王泽仲恶势力团伙，还存在着类似李宗阳的中介。 但知情网友归纳了这一件案件的内幕实情。在2018年数黑专项斗争中，一件卖处女、强奸幼童恶性案件中涉及多达40多人，但是只有两名犯罪人员落网，其他涉案人员都未被追求法律责任，而是每人最少交了几百万不等的保证金。未成年个案的李宗阳、黄子涵等人案件发生在2018年6月25号至7月初，而政府官员、富豪、人大代表等人涉及的买处女案发生在7月底，两件案发生的日期很接近。因康永、汪湘同时涉及未成年人案和买处女案，李树君利用这一点将未成年个案的李宗阳、黄子涵等人硬性合并在一起，称其为恶势力团伙，令几个儿童为40多名涉案人员顶罪，成为了他们的替罪羊。而涉案的迁安市房地产开发商马某某在2019年1月11号左右获释。截至目前，唐山至少已经经过三个公安局长被举报，包括古治区公安分局原局长李树君、路北区公安局分局副局长邢涛、丰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截至目前为止，唐山10名举报黑恶势力的已经多达数百宗，唐山公安局门口每日都有超过百人等待信访举报。俄乌战争将近4个月，西方情报官员认为战争的关键时刻已经来临，将决定长期结果，并关注三种可能走向。50国防长第三度齐集开会，讨论军援乌克兰方案，美国宣布再加码10亿。 CNN 报道，熟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情报机构的消息人士透露，西方国家情报官员认为俄乌战争处于关键时刻，将决定长期的结果。报道指出，这个关键时刻迫使西方国家政府做出艰难的决定，他们至今仍然对乌克兰提供支持，但本身在经济和武器库存上的损耗却逐渐增加。我认为就快要到决定这一方或者另一方胜出的时候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一名官员指出，不是俄罗斯进入斯拉扬斯克和克拉莫托斯克，就是他们会在那里被乌军挡住。如果在面对这样武力规模下，乌克兰仍然守住那里的防线，那真是关系重大。西方官员正密切观察俄乌战争三种可能的走向。一是俄罗斯可能会持续在乌东两个关键地区取得好处，二是双方僵持数个月甚至是数年，导致两边巨大伤亡，并逐渐消耗全球经济。三是俄国重新定义战争目标，宣称已经取得胜利并结束这一场战争，但这个可能性极低。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假如俄罗斯能够巩固在乌东取得的战果，普京恐怕就会将当地作为整备区，向乌克兰其他地区进一步推进。泽连斯基警告说，我确信如果乌克兰不够强大，他们会得寸进尺。他呼吁西方军事援助必须赶快送过来。西方官员普遍认为俄罗斯完全以数量取胜，在乌东脚步企得更稳，但美国政府一名资深官员指出，俄罗斯的进展并非定局。由于战场前线已陷入炮火相互攻击的消耗战，双方都伤亡惨重，目前亦可能都面临人力短缺，俄罗斯地面部队已消耗达1/3。美国情报曾指出，俄罗斯没有进行全面动员就很难取得重大的进展，但全面动员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举措，普京至今仍不愿意这样做。当前战事聚焦北顿涅茨克河两边的两个城市，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乌克兰声称北顿涅茨克以80%领土被俄军占领。泽连斯基上周亦指出，乌东顿巴斯地区的命运正由这两座城市决定。马斯克6月15号表示，他倾向于在2024年大选中投票支持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并预测202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会大胜。推特上一个受欢迎的特斯拉粉丝账户问世界首富马斯克他会否投票给共和党总统，他回答说仲有待决定。 当被问及他倾向于哪个时，马斯克回答说德桑提斯。共和党州长德桑提斯尚未表示他将在2024年竞选总统，大家普遍预计前总统川普将再次竞选。简短的交流是推特上对话的一部分。马斯克首先透露他在德州第34国会区的特别选举中为共和党人投了他一生中的第一票，投了票给佛洛雷斯 Myer Forest。 佛洛雷斯在星期二选举中在一个几十年来一直投票给民主党的西班牙裔人口较多的地区获胜。我投了票给佛洛雷斯，这个是我第一次投票给共和党人，马斯克说，并表示2022年的大选共和党将会大面积获胜。根据决策台总部的数据，在美国东部时间6月14号晚上11:09，统计超过了 95% 的选票。佛罗雷斯在特别选举中获得了 51% 的选票，民主党竞争对手桑切斯 Dan Santos 获得了 43.3% 的选票。佛洛雷斯将会在前民主党众议员维拉空出的职位完成剩余的任期。维拉今年春天辞职为华盛顿法律和游说公司 Arkin Gum 工作。据侯斯顿记事报报道，佛洛雷斯现在是自1870年以来第一位代表里奥格兰河谷地区的共和党候选人，他将成为第一位出生在墨西哥的国会议员。踏入五年任期尾声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最近在接受彭博社的专访时表示，不会对任内的事情向香港人道歉，反而对丈夫和儿子的牺牲抱歉意。相关言论引发各界批评。林郑月娥任内因强推逃犯条例修订，引发一连串的社会运动，并促使北京绕过香港的法制，订立港区国安法，将香港的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摧残殆尽。近日在接受彭博社的专访时，被问到会否为任内的事向香港人致歉，林郑指不会，反而说希望向丈夫和儿子道歉，因为他们选择作出牺牲而支持他服务港人，将香港建设成为国家的一部分。资深时事评论员沈四海直言，林郑已经上了历史耻辱架，在他的任内出现香港有史以来最多人，超过200万人上街向他抗议强推逃犯条例，他却仍然死鸡撑饭盖，将反修例风波的责任推卸给当时的下属。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